我觉得这种学习能力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猜测。我觉得如果要学习得很快的话，就得靠一种猜测的能力。所以纳瓦尔说，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第一个是在哪里生活，第二个是和谁在一起，第三个是从事什么职业。你最常对话和最亲密的那几个人，可能会极大的影响你的世界观和看待世界的一个视角。
哈喽大家好，我是 Ryan， 欢迎收听超就晚了。一直影响我特别深的一句话是向有结果的人学习。当我自己想去做一件我不熟悉的事情，我的方法论就是找到有结果的人。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做档播客，邀请有结果的年轻零零后、职场人、创业者来分享他们是如何拿到结果的。我们希望链接每一位有想法的年轻人，关于超就晚了，希望爱折腾的你能从这里找到灵感，更希望超就晚了不只是一份参考答案，而是帮助你从模仿到创造。无论你是在寻求职业转型，还是想搞钱搞事，我们陪伴爱折腾的年轻人先得到结果。最近我也陆续收到超就晚了听众们的反馈，大家认为我们零零后嘉宾的分享比许多三十加大佬的讲述更具实操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我也被质问过，这些尚且年轻的零零后拿到的结果究竟是否能够正确地引导大家。尽管年长的前辈的经验可能更加丰富，但所处时代不同，意味着这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一定能够上手复制的方法，也难以驱动大家从零到一做出改变。相比之下，正是同龄人拿到的结果更能激发我们听众的思考和行动意愿，会让人思考，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因此我们决定从本期开始，除了邀请零零后创业者，我们还将邀请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零零后们，围绕他们擅长的特定主题分享他们的方法论，并且不定期举办主题相关的快闪活动，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加入我们一起共创，借鉴这些零零后的 role model 一起行动起来。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快闪活动的规则。快闪活动的报名是从当期播客开始的一周内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结束后，我们的快闪活动正式开始，时长为21天。在21天里，我们会陆续发布一些相关主题的学习资料和可以实践的模板等，也为大家准备了打卡任务。另外，为了鼓励大家更积极的去行动，我们的快闪群将会采取押金制。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全部21天的任务打卡，押金会全额返还。前20名加入快闪群的小伙伴可以免押金，往后再加入就需要缴纳58元的押金。报名的方式是在 show notes 里加我的微信，说明自己要参加的快闪群是哪个，随后填表缴费即可。本期我们请到了莱森，00后 AIKOL，B 站的面真类教学博主。这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大学生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如何学习 AI 绘画。我们会有两个对应的快闪群，快闪群的报名已经开始了，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大家好，我是 Ryan， 今天请到了 AI 圈的 KOL，B 站的 Midjourney 教学博主莱森，同时他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共事过。作为站在 AI 时代风口上第一波抓住机会的人，同样也是位年轻的00后大学生。一方面我非常好奇他这一路以来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也给莱森我们这次聊定了一个主题，从他自身的成长去聊每个大学生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及如何在 AI 这个领域去进行探索的。接下来我们请莱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莱森。那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小伙伴是通过 B 站的这个 Midjourney 的视频来认识到我的。那我也很高兴这次 Ryan 会邀请我和他一起来播客这里做客啊。那今天大概想和 Ryan 聊一下有关我 AI 怎么去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一些主题和一些过去的经历。
好呀好呀，非常欢迎莱森。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 AI 圈非常牛的 KOL 了。但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就你的大一大二乃至大学前的你，在那之前的你是怎么样的，你的之前的经历是怎么样，你可以方便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呀，那其实也算不上顶流了，但主要是在这个圈子里，在极客经常摸鱼，所以说经常混了一个眼熟嘛。在之前其实我虽然说做的一些事情和 AI 这个领域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站在一个看后视镜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好像之前做的这些事情都和 AI 有一点关系。我之前主要是做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参加了大学的辩论队，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从高二开始在学习摄影，第三件事情和第四件事情有些相似之处，第三个是 PPT 定制，第四个我去做了一些 UI 设计。那整个4件事情构成了我在做 AI 这些事情之前的一些兴趣也好，或者是一些专业技能也好，但总的来说这些东西都在 可以说是冥冥之中为我后面去使用 AI 这些工具铺好了一些路。
那你自己的专业是什么专业呢？
对，我自己的专业其实和 AI 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计算机系的，我是这个物联网专业的同学。
你从高二开始学习摄影，什么契机让你想在高二的时候去学习摄影呢？
说来话长啊，有一点久了，因为你知道当时的学习是氛围相对压力是比较大的，大概你们杭州那边应该也是一样吧，就可能周一到周六之类的。 你们当时是那样吗？周一到周六都在学校里，周天回去半天再回学校？
我们可能会比这个稍微轻松一点。
OK， 我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说就想着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能调节一下我内心的一些情绪啊。当时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去街拍，在成都的锦里那边，我妈觉得她我在摄影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说就开始了我的摄影之路。
你后面在大学也有继续这样子接拍吗？
对，尤其是大一的时候就去接了一些商业的拍摄。
明白。你刚刚提到 PPT 定制以及 UI 设计，就我理解这一块可能好像本身的专业不是特别相关，但是和你现在研究 AI 绘画其实还是挺相关的。你是怎么从你的物联网专业找到了一个设计这个方向，或者说是你是怎么开始去学习 UI 设计的？
其实是因为我的物联网专业，它其实是因为我物联网课程是属于我专业的那一趴， PPT 和 UI 设计是属于我的个人兴趣的那一趴。那先说 PPT 好了，因为当时全凭本事的创始人就是武超老师，他当时和我见面聊天的时候也问过我同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为什么会学 PPT 定制呢？对，然后我告诉他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结论，就是当时我说我摄影嘛，大一去约拍，你知道他们毕业季大概在六七月，那个时候特别的热，所以我体验了一次扛着相机和那些各种道具，一个人在另外这不同的教学楼之间来回奔波，给我热的，所以我就觉得坐在办公室搞 PPT 定制好像挺轻松的，所以我就又去做了一些 PPT 的定制，比方说和学校的同学做那种像是他们做的竞赛需要一些 PPT 定制，那还有一些比方说老师或者是一些商业接单去做一些 PPT 设计。对，后面之所以到 UI 设计呢，是因为这个就 PPT 定制那一趴我也玩腻了之后呢，就觉得 UI 它可能和我们的开发更接近一点，所以我又去研究 UI 设计去了。
当时是就特别想自己做一个软件吗？还是特别想了解开发所以接触了 UI？
对，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对写代码这件事情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就坦白说感觉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搜索但找不到答案，当时也对没什么人指导，所以我就觉得正好我又有摄影和 PPT 设计的基础，我说要不我搞 UI， 发现 UI 搞得还挺成功的。
要是那个时候有这种 AI 搜索工具就好了
啊！所以我现在又开始学习了代码，学了一年多，感觉整个生产力一下子就起来了。你有一个老师，你随时问嘛，是针对性的，和你的问题完全的匹配，这种感觉太爽了。
我感觉从摄影到 PPT 再到 UI， 其实它都是在做一些创作，就感觉你好像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想要创造一些东西的这种感觉。你是慢慢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或者说你是怎么找到你特别想创造这个事情的？
我当时之所以学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叫做自律的音律的一个公众号，我第一次看那种很系统的教程，你看它有一个目录在那公众号的页面底下，你点进去我感觉特别详细，它包括到你的 PPT 每一个有选项卡里面最有用的那几个东西，它都可以结合例子和知识点来给我讲解，我当时有一种看他的教程就打开了任督二脉的感觉，那种学习的快感让我觉得特别的舒服。再加上学摄影的话，大部分时候是给你的好朋友，我喜欢给我的好朋友拍照，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给我带来的快乐，所以迁移到 PPT 上也是一样的，我就会觉得说能不能把一个 PPT 的演讲做好，它后面的一个故事线是什么，能不能前后这个对接的逻辑很清晰，再加上我当时有一点迷恋那种炫酷的特效，就是 PPT 它里面有一个放幻灯片的功能，就是那种平滑 Keynote 其实也有叫做这个魔法移动，如果你用上它之后它可以做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如果你给你的 PPT 装上一些效率插件的话，如果你把一些图层按照不同的位置去叠放的话，它会自动去形成一个类似于补帧的效果， 有的时候你可以借助这种去做出一些比较炫酷的 3D 的特效，我就因为迷恋这些所以就开始研究它。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蛮喜欢捣鼓一些工具，可能是一些数码工具一些效率工具这样的人。
对，确实 我后面到 UI 设计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看到那个 Figma， 它有一些，就你做 PPT 的时候，它始终有些痛点，比方说它不太好用快捷键去测几个元素之间的那个距离，然后我就换掉了 Figma。另外一个契机是因为当时学校有一些项目要做，正好找我了，所以我就去顺便练习了一下这个 Figma，就顺理成章的学下去了。
那你后来学习 Figma 之后，你有没有做过一些项目？
相当于是在一边做项目一边学习。当时做街道项目的时候，我还不会 Figma，所以我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学会，就去做小程序。
平时有没有用一些其他的这种工具啊，效率工具这样子？
有，不得不谈一下当时在 AI 之前的一个铺垫，是来到这个少数派。当时为什么了解到少数派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手机上已经有很多娱乐向的一些软件，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短文之类的。但是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平台哈，能够深入的去探讨？因为我觉得文章如果它探讨的足够长的话，更有可能让我能够深入其中，所以我就找到了少数派。那少数派这个平台呢，它主要是和科技有关，也和你刚刚所说的效率产品有关。我也正好是在那个时候去看这里面那些有才华的作者写的一些对于软件的测评，后面就进入到这个效率产品的兔子洞。比方说学到了一些笔记产品啊，或者是一些日程管理等各种效率工具。
明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笔记软件非常好用？
关于笔记软件这个话题呢，确实有挺多可以聊的。因为在市面上，包括现在我们说有一些和 AI 加成的笔记软件层出不穷啊。那为什么要记笔记这个点，我觉得是说我们得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来讲。就第一种，就我们说记笔记，有一点像数字手账本。我高中有一段时间会买那种很漂亮的手账本，去买一些贴纸，就把笔记做得非常漂亮。当时，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类笔记，如果你单纯是记日记，去记录生活中的一些照片啊，写上一些话，我觉得那可能这是第一种记笔记的可能。比如说，如果你要记日记的话，除了备忘录，还可以去找一些其他软件，比如说叫做星光。我觉得星光笔记也挺不错的，它可以在你记下笔记和情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魔法水晶球的东西，可以给你一个回应。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你还能把你过去一个月所记录的一些东西打印下来。第二部分也是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叫做个人知识管理，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记笔记去了解不同的笔记软件，是为了管理个人知识。这一层就有很多不同的哲学，或者说所谓的笔记软件的价值观啊。那现在 AI 呢，他们就会说什么我们的软件能够实现所谓的自动关联、自动打 tag 之类的一些眼花缭乱的功能，我倒是挺有感触的。我觉得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记笔记？在这个问题有一期播客来自这个 Lex 和《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Lex 问他啊，他说你写了那么多的内容，那你平时有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啊？这里所说的记笔记，就是指的那种类似于摘录文本的意思。赫拉利就说他很少去摘录，然后当他读完一些内容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根据记忆去不停的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再基于这张草稿去不停的 delete，就去删除以及修改。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还蛮有感触的。我突然觉得站在个人知识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无非是想要变得像那些智者嘛一样聪明，能够更高效的去学习到新的知识。所以我当时就想，那我和他的差距是什么？那我的观点是，差距不一定是我们记了多少笔记，而是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发挥这个有效想象力的时长。
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受启发。之前在 Tupper 上记了笔记之后，我有时候是相当于是，比如说看到一篇文章，我就把它摘录进来了。但我其实中间我可能没有动太多的脑子，就我只是摘抄了，从本地的 Tupper 转移到飞书的时候，我也其实只是复制了，把它复制到了飞书上。我其实没有这样一个打乱再重建的这种感觉。我后面其实也是大概的感受到我自己怎么去建立我自己的一个知识库。我现在知道了大概的整个体系、整个系统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把创业可能分成了几块，比如说产品，比如说营销，比如说什么战略，比如说什么管理，类似于这样的。我大概有一个知识体系，比如说产品下面又可以分成几个点。整个知识库它不应该是加，而应该是减。比如说你看到别人的一个东西之后，很多人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加到你的这个内容里来。 但其实应该是怎么让它去更好的完善你这个知识体系，再剔除掉一些东西把它补进来，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个大牛，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的体系，我们看到他这个体系之后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把他的知识的体系和我们这个自己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有时候可能甚至会直接把我们这个知识体系塞到这个大牛的知识体系。我们其实中间的思考是很有限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读了那个大牛的知识的体系之后，就以为那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但其实不是。我们看别人的文章，或者说看别人的一些笔记也好，或者说别人的知识库，我们去从中去删除掉一些和我们没有关的东西，然后汲取一些对我们有关的东西，补充到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里来。对，所以这是我可能近一年的一个感想吧。
真有共鸣啊。我们现在直接去观察别人的笔记，很有可能只是观察到所谓的笔记组织的形式，比如说它像放到一个文件夹，有什么树形结构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结构，或者说什么标签之类的。那长久以往我们学习到的就只是别人组织笔记的形式。体会一下赫拉利和我们之间的差距，我就会觉得真正有效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中间都有一个必要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写作的完整过程。所以我刚刚说它叫做发挥有效想象力的时长。为什么是想象力呢？明明是写作。现在我就想邀请 Ryan 和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想象一个自己觉得比较熟练的一个知识点，再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不用一句术语给观众讲清楚这个概念。但还没完，我要告诉你的是，因为你现在正在打辩论，所以底下还坐着一排面无表情的评委，以及站在你对面的是另一位有经验的辩手。这位辩手他是不会放过你表达中任何模糊的细节的，比方说你同时扮演反方在反驳你自己。我把这种场景称之为一个就是表达者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是表面上看通过这个场景我们锻炼的是表达的能力，但其实如果你想表达出一条清晰的观点的话，你就不得不在脑海中去想象一个逻辑的链条，你没办法去忽略每一个模糊的接缝处，所以你必须去打字写下你完整的表达。总结一下，这个例子中记笔记的定义是写作，而写作的起因并不是因为你想要去锻炼一个叫做写作能力的东西，而是因为你首先特别有一个想要表达和学习的东西。就这件事情有一点像你有一个暗恋的对象啊，直到有一刻你的勇气和冲动达到了某一个阀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要真切的去表达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和情绪，最后的呈现为一封情书，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锻炼写作能力，我觉得这个因是不足够持续的。第二部分就是过程，相当于你的表达欲加上你的可能是激情也好，冲动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可能的情绪作为你的燃料，然后这种燃料可以点燃你的想象力，让你把想象的画面逐渐一点一点变得清晰起来，那这个时候你的观点也就在草稿上形成了。
我觉得想象力这个还挺妙的，我之前可能讲的还是偏写作。明白。那你自己是用什么笔记的软件的呢？
我自己的话我用两个软件，第一个主要是 Flowmo， 它是一个卡片笔记，轻量精美，可以用来写一些简单的感悟，我觉得很不错。另外一个我用的是一个白板笔记软件，它是我专门用来学习复杂的课题的软件，就比方说它能用白板去连接复杂的这个线路图。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不论用什么笔记软件，它必须要有一个功能是能够很好的支持全局搜索。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情况就算你记不住某句话，但是你 99% 能记起某一条笔记中的一到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很容易去定位原句。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导出的一个重要启发是，我们可以去保证我们笔记的整洁性，但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去美化笔记。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Markdown 语法，我觉得就是用 Markdown 语法然后去写那种大纲笔记就已经可以保证我的笔记非常简洁了。那社交媒体上我觉得有一些模板是好的，但还有一些更多的模板呢，就比方说它会过度的美化。那说你看它播放量很高，但其实就是因为模板只有做得好看的时候才可能带来更好的传播量，但具体有没有用其实不好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下载了很多模板，到目前为止没一个用下去的。
明白。对，我觉得这笔记还有一个很关键，是你刚刚提的就是回溯，因为你笔记记得肯定还是要去用的嘛，但你可能不是说立刻要用， 而是当你未来可能某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起这个笔记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回溯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也顺便安利一下就是 Flowmo 这个软件。
对，顺便 安利一下 Flowmo 和 Heptabase。
那莱森，你是怎么从少数派从效率工具慢慢的摸索到 AI 的这个兔子洞里的呢？什么契机让你了解到了 AI， 就是进入到了 AI 绘画？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后来又从少数派上找到了 Flowmo，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笔记软件。 Flowmo 这个产品，你知道它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是刘少南，另外一个是刘白光，他们在 Flowmo 的平台写的这个教程让人就是感觉耳目一新。因为如果你买任何一个其他的产品，你都会得到一本很厚且非常枯燥的说明书，但 Flowmo 这个产品不一样，就是因为你打开它的说明书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每篇文章都在教你去做笔记的理念。我又从 Flowmo 就去关注到 Light， 就是刘白光还有这个少南在一个叫做极客的平台，也就是至此呢在极客上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看到他们第一次发这个 Midjourney 内测的那个链接，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尝试这件事情。
所以极客是万物的开始起源。
对，极客是万物的开始。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2年的
四月份，大概四月份。
所以其实也是一开始相当于是抱着一个多试试看一些软件工具，或者说多尝试一些产品的心态接触到了 Midjourney。
对，因为当时刘少南他发了一个，我记得他发了一句诗句，用 Midjourney 内测的一个工具，当时还在内测嘛，发了一个图，让我知道了有 Midjourney 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然后觉得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好吧，我也要去搞一个内测的名额，就有人卖所谓的内测链接，就买了一个。好像当时那几天啊，一开始内测的链接还挺贵的，相比之后，一开始是卖的50块。后面发现就因为你每个人都能邀请，到后面才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不到，就已经贬值到10多20多块，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内测链接。
明白。那你后面就是接触到 Midjourney， 到你后面可能对 Midjourney 非常精通，这个过程你自己是怎么学习的呢？你自己是怎么探索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当你要学习的一个产品没有任何的教程的时候，你会如何学习它？我是想抽象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一开始 Midjourney 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的教程，包括官方的手册。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学习的方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搜集碎片化的信息。我现在学软件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包括学 Blender， 你会发现你如果要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你是不太可能在一个完整的地方，就比方说在一个视频里找到完整的答案。很多时候你要的答案只在视频里的某一句话，或者在任何一个其他文档的地方去找到。所以那如果说我要怎么去精通 Midjourney 这个事情，我当时做的就是不断的在社区里去搜集和观察其他人会如何去用这个提示词去生成图像。我当时只是觉得有趣，因为好像每个人的想象力都挺丰富的，我就自己再去做一些尝试。那在这种收集的过程中呢，我也在复制其他人的，越玩越厉害，下面出现那些图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你就会给那个人回复一个表情点赞。因为早期的 Midjourney 就是这样，当时就大家很热衷于给其他人点表情回复，
就在 Discord 里。
对对，
明白。那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正反馈比较高的事情，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喜欢。
对，而且最有趣的是什么？最有趣的是你有一种开盲盒的快感，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第一次见到一个用一句话就能生成一个图像，而且效果还挺不错的，就有一种那种抽象化的感觉，轮廓又有一定的清晰度，大家就开始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
那你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呢？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没学过 Figma， 有一个任务可能在一周之内就学完了，包括你学 Midjourney 这种，你当时是怎么学习 Midjourney？ 就像你可能看别人怎么去玩这些 prompt， 你也去想象，你也去尝试，这种学习能力你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学习能力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猜测。我觉得如果要学习的很快的话，就得靠一种猜测的能力。
这个猜测怎么理解？
举个例子，有一个按钮，比方说你用微信，你第一次用完微信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设置是在右下角那个我的页面，所以你下次拿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其他的软件，你也应该去猜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设置了足够多的猜测的Trigger， 就是一个触发器，就是你看到 A 你就会去想 B， 就是这种回路。 如果越多的话，你就越有可能学得更快。我其实一开始学这个笔记软件，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少数派那些软件的时候，我学的其实也特别慢啊，但是后面学着就感觉所有的软件都通了。如果你下次看到一个新的软件的时候，你会很容易从你之前玩过的一个旧软件上去找到一个类似的东西，所以你通过猜去验证那个事实是否和你一致，一旦猜测的不准，你就会学到新的东西。猜测其实也有一些技巧，就是你猜测的话就必须要设置一些触发器，就我刚刚说的 trigger， 就是你看到 A 想到 B。 学 Midjourney 和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怎么去提问，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学习怎么样去提问其实是来源于我说的辩论嘛。所谓的打辩论其实也不是说临时反应有多快，因为我们每一场辩论是有7天的时间去准备它，大概在比方说前5天是一边查资料一边去准备我们的稿件。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叫做攻防表的东西。攻防表呢会预设一些我们要提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你要给观众呈现你要打到哪一个点，就具体是我要说出一个什么观点，对方必须要认到哪一句话，哪个大概的意思，有一些连续的层次。就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提问过于露骨的话，对手可能会警惕你，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设置一些套路，然后一层一层去提问。那在所谓的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技巧里呢，你可能会把它叫做这个思维链，应该会大家听的会多一点。对，所以其实为什么当时这个 ChatGPT 在刚刚开始测试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用这种方式去使用它了，可能是一件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攻防表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在于攻防表本身是一个 trigger， 你说一句 A 就是一步步去引导它。那当然攻防表除了攻也就有防御，那对方说到哪个点，我们是拿出哪一个小卡片啊，上面的那一列问题，我们整个队伍是达成了共识的，要非常清晰的知道，不能出现比方说一辩他说了一个 A 观点，这个二辩他又说了一个 B 观点，他们两个的观点是矛盾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在场上发生的。然后这个攻防表的设置又很考验我们的抽象能力，大部分人拿到一道题的时候他会直接去答题，但实际上我们在辩论里被教学的是解题和答题是两个步骤。换而言之，如果你直接答题的话，你可能在和别人讨论的时候在某些词语上本身就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你们两方的切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这可能会导致场面打起来比较混乱，观众也不太能听懂在说什么。那这个在表现在 AI 上呢，或者是我们学习软件的一个过程中比方说笔记软件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井号，你就可以去抽象它是一个叫做一个标签的东西，但这个其实抽象的比较浅，因为本身那个井号就明确告诉你就叫一个标签嘛。如果说你能继续深入往下的话，你就会去抽象出这个标签组织笔记的形式是什么，去想它和这个柱形结构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再去想白板笔记它这个组织的形式又是在本质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于是就从标签抽象到了这个笔记组织形式的一个对比上，在这一层上你再去设置一些触发器，就比方说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你就可以在之后答题的过程中更快地找到某一个解题的步骤，然后你就能学习得更快一点。
我感觉这个理论好妙啊！一开始就像你说的，可能很多软件都是相通的，其实就像学计算机语言一样，你可能学了 C++， 你再学 Java 就会很快。对，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沉淀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工作流。我举个例子，这一点我是从我的一个叫做小江的朋友上学到的。当时是因为我和他在一个 PPT 的班上认识，他就教我如何用飞书这个知识库写一个他的个人工作记录。比方说就第一个文档叫做如何又快又好的做出这个 PPT， 第二个文档是新人入职101的一些注意事项。当你把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之后，你就可以不停的回顾和复用它。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就能迁移到我们用 AI 这件事情上来，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工作流文档的话，你可以仿照着它做出专业的结果。那 AI 上我们也可以快速的想到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提问的方式或者一些提问的链条，把它存在一个有一些输入法，比方说 Google 输入法或者一些其他的软件，比方说 macOS 上就有一个叫做 Recast 的软件，可以去存储一些文本片段。 当你去按照类别，比方说你又有了一个新的经历，但你要把它写在这个简历上。比如说像我就会提前写好一段引导这个 AI 去帮我写简历的这样的一段话，它必须是精简的，以及要按照什么语言去写。当你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的存到你的电脑上的时候，你下一次就能直接去复用它。这件事情会让你的工作越来越快，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明白。回到我们这个大的主题，很多大学生可能也会迷茫，或者说觉得自己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喜欢有趣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也想问莱森，你是怎么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
那关于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找对人啊。这个找对人可能是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是网友，当然也可能是书籍。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较难，就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是一些隐形的约束力量，所以如果你不找到这些隐形的约束，你就不能够解决它。其实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摄影有关系，因为在初高中的课堂里，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那种较为严肃的课堂氛围，它带来的好处自然是更少的人在课堂里发出杂音，这可以保证课堂的效率。但是如果说你考虑到校园里的方方面面，我想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说你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老师内部的一些竞争啊，这是无法避免的。例如一些还有可能就同学之间，或者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些可能不当的挖苦，它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吧。那又或者一些同学他需要面对一些比较难以沟通的家长，再比如说一些校规禁止，比方说男女同学走得太近，或者说换班级串楼层都会给你一些处罚之类的，这种约束啊，可能会陪伴你至少六年吧。因为从初中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初中的老师就喜欢打鸡血，那可能就是六年的样子。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多方面的因素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并不太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交能力。具体表现为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可能动不动给自己打 I 人的标签。但是这种 I 人，就我自己我测出来，我测了很多遍我都是 I 人，但我觉得其实也还好了，我的 I 人不至于说不会跟别人说话吧。对，以及无法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友好的回应他人，或者说无法拒绝他人的提议，有一种只有到忍耐的极限才会爆发情绪的这种感觉。对，再加上这种各种软件对于注意力的抢夺，就导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遇到良师益友的机会少得可怜。我们可能有一句话说叫做高山流水之心难觅，但问题是如果说这种遇到这个良师益友的概率是不可控的，而且是很低的，但至少我们是可以控制承载这个概率前的这个事件的次数的吧。所以纳瓦尔说，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第一个是在哪里生活，第二个是和谁在一起，第三个是从事什么职业。你最常对话和最亲密的那几个人，可能会极大的影响你的世界观和看待世界的一个视角。那我一开始其实也是不怎么了解 AI 这方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去形塑我们的这个世界。当我遇到了一些很有思想、能够清晰思考的朋友，感觉他们给我打开了一些新的可能，所以我就不再相对封闭，也不再说是以固有的那种偏见和世界观去看待世界发生的事情。
明白。对，我感觉其实刚刚莱森你说的就是尝试了很多次之后你会增加这个概率，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博客 How to do great work 里面，就是说当你努力，当你探索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运气自然会眷顾你，帮助你去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莱森刚刚说的可能是大部分同学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念里面可能变成了一个比较，也不能说内向嘛，或可能是不愿意向外求助的人，或者说是可能比较在自己的圈子里的这样的人，不敢迈出新的尝试，这样子可能会让你眼界就不够开阔，你没有见到过足够多的人，你没有认识足够多的一些很酷的一些人，你没有到一个全新的平台上，你没有见过那么多 diverse 的一些人，你可能就是不知道 你真正喜欢什么东西。当你不断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不断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可能那些人和你毫无关系，你那个时候可能说不定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 Paul Hamm 就也在那篇文章里提到说，保持沉默可能是一件看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发现新事物，找到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可以大胆礼貌地告诉其他人你的 idea。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也挺有趣的，是 我们不妨借 Midjourney 这个视角来找找答案。但我们知道 Midjourney 的中文直译是"中间的旅程"，它的图标是一个小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海中有一只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的帆船。这个帆船上的人呢，我们调侃嘛，叫做魔法师，因为你需要用一句咒语去描述一个你想要的画面，然后 Midjourney 它是可以直接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然后生成一张独一无二的图像。魔法师们呢，就开始纷纷去寻找和搜集各式各样的提示词，来生成这种风格迥异的图像。那说到魔法师，其实我觉得能聊的事情就比较多。举例来说，你可能看过《哈利波特》，再比如说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作品叫做《葬送的芙莉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 B 站能看。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比方说魔法师他们有一些叫做什么破灭之雷的魔法，还有什么地狱业火魔法，反正听起来比较中二。但总之，魔法师呢，他会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深意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呢，就叫做魔法是想象的世界。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东西就无法实现，所以大魔法师赛利耶考核这个学院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无法想象出成为一级魔法师后的自己，那就出局，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从魔法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一些启发点。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种新的魔法来源于源源不断的好奇，但我觉得好奇来自于一种对于问题的坦诚。就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通过直接锻炼所谓的学习能力来让我们的能力提升，或者说我们就直接设定一个目标，叫我们今天要找到我们的兴趣，我们就能找到，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看到另外一个人 A 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说好吧，那我们也去解决它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太坦诚的表现，因为你可能并不关心你自己，也并不太关心你身边的人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很有可能只是听别人说。或者说你脑补了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技术问题，所以那这种机制之下的好奇心就不可持续。如果再往下推一层的话，我个人认为追根溯源在于我们难以承受无聊之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感到迷茫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状态，尤其是你上了大学之后，自由支配时间成倍的增加，就因为你哪怕上课摸鱼嘛，没有人会去管你，你可以学任何你想学的，所以我们。可能无法忍受这种空白的时间，因为你知道初高中有一种做题的惯性，我给你布置了任务，你就做题就好了，什么都不用管。赫拉利他有句话，我挺有启发的。他说，当你对抗疼痛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英雄主义，或者说自己像一个英雄，但对抗无聊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说如果要通向这种内心的平静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会面对无聊。所以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就无聊，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的话，因为它意味着此时此刻你是自由的，就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和自己对话，可以理清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注意过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整理回忆本身很有意思。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借机去创造一些你关心的事情，比方说你可以帮到你身边的人，你做一个小工具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像我说的和身边的人拍照也好。
所以我感觉你刚刚讲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听下来好像有两点，一个是相当于是向内求，看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什么事情，从自己之前的经历，乃至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对，另外一个是通过他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到其他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度。
对，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点在于，如果说是魔法师的话，就像你正在研究一个你自己并不关心的魔法。那所以第二个点，我觉得你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得抛弃一种论调。就有人会说是叫做我们普通人怎么样？我觉得要摒弃这种自我的暗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点，我觉得好奇心它的这个阀值其实不是特别高，所以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我几乎会同时关注多个主题。就比方说，如果你只关注一个主题的话，当你好奇心有一定的消耗之后。你可能就不知道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去刷短视频，或者是刷一些其他的东西，社交媒体。但如果你同时关注多个主题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主题来维持你的好奇心。因为我觉得好奇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在于你的学习之后获得的反馈和成就。换句话说，如果你学得越快，那你获得成就感就会越快。
我感觉这个方法论还是可实现性比较高的，还挺有趣的。感觉我之前其实没有什么方法论，关于怎么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能和你像刚刚说的，就是好奇心。但我可能我的好奇心也是在不同领域的，同时有多个。 多尝试，多做，多和一些人聊，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比如说进入到极客，或者说进入到一些其他的平台，慢慢的才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还有一个挺好奇的，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其实在 AI 整个圈子里已经是一个比较大 V 了，极客大 V。 我其实很好奇，你当时是怎么和 AI 圈的这些其他志同道合的一些内容创作者链接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些很值得去思考的点，就在于我当时是受到了一些其他人的启发，因为我发现极客里有很多人乐意去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其实我当时有想到我们的辩论队啊，因为我们辩论队一直重视一件事情叫做传承嘛。我们的学长姐他们会变特别忙，但他们可能也会来看我们打辩论比赛，或者是去指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多人就一个队伍在一起熬夜写稿子，大家就一直很重视传承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同龄人的话，我们可能会缺乏经验，所以这种传承呢，让我们可以一届比一届更好。在极客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我感觉在极客的这个，尤其是和互联网这个圈子里比较有关系的话，他们相对年龄比我们00后是要大一些的，那可能就是80后90后了。他们更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平台那样有太多的情绪化的表达或者是一些骂人的话，他们会更乐意去帮助你。我当时就想说，我还是挺乐意和这里的人去交流的。我也开始在反思一件事情，我感觉我们互联网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消费者。消费呢，不是说我们去花钱买一些东西，而是说我们在消费别人的内容，一定是付费。就比如说你看了别人的一个视频，我们说叫消费者，但我们很少人成为创作者，创作者总是那 20%。 在想，其实理想的一种情况会不会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种创作者呢？能够去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像我们辩论队所提倡的那种传承一样，就能不能有一个，就我也向上一代人去学习，我能不能也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因为我希望我也可以去帮助到其他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我的 AI 的一些想法想要去沉淀成一个教程。当时也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他没有看到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面向小白的一个 Mid Journey 的教程，要不要给他推荐一个。我说我也没有推荐的，那要不我就做一个吧。就在这个契机之下，我就去做了 Mid Journey 的这样一个教程。我不是抱着一个做运营的一个心态去做的，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没有想会有这么多人去关注我的账号。
明白，所以其实是你辩论队的传承的精神，让你愿意在极客，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是比较会比较友好的一个平台去进行一些分享。通过分享呢，你可能也认识到了一些朋友，刚好有一个朋友可能有个契机就问，有没有一个 Midjourney 的课程，入门的教程，发现没有就顺理成章的就做了。通过这个教程也认识到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创作者。
对，我就发现如果我们想要让别人更好的认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大胆去表达我们的观点，去写一些尤其是中篇幅甚至是长篇幅的一些文章，会让整个交流的过程的质量会更高一点。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这样，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因为看视频简单的认识一些网友，但如果你想和一个人有更多的链接，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尝试成为一个创作者，我们也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多进行一些创作，那通过创作去链接其他人，不是简单的评论。最重要的是这种交流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就像以前的科学家写了很多的书，如果我们不记载下来的话，我们可能那些理论都丢掉了，但还好我们能把记录下来，我们就能跨越时间去对话。
明白，可能冥冥之中你也有一种想去做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一个作品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肯定未来会有人需要它，那我就把它做下来好了。
其实我自己也是挺受这种传承的影响的，因为我自己学校里面很多计算机的学长，他们也都会在 GitHub 开源自己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经历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课程的笔记也好。对，我慢慢的也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开始拥抱这种开源文化。对，我觉得极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一个社区，大家既是创作者同时也是内容的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极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去交流这些事情。对，那我好奇你当时想到去做 Midjourney 教程，那你是为什么想到就是说在 B 站以视频的形式去做一个教程，而不是以你刚刚说的深度的长文？
其实一开始的那几个视频我也写了文章，但是它不是我的脚本，而是说这个视频你涉及到的一个什么知识点。因为极客它虽然很好，但是它的视频时长有一个限制， 我其实一开始直接打算发这个极客的，但是它这个限制了我的时长，所以我说就只能托管到这个 B 站。极客就这边转发一下这个视频，你讲了哪些知识点？1、2、3、4、5、6、7，就这种感觉。
那你之前是一个 B 站用户吗？
对，我之前也是一个 B 站用户，平时看一些二次元。
明白。总而言之，反正我觉得你的教程是做得非常的精美的。我觉得把这个教程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作品，其实也可以。我其实很好奇，你是怎么做教程做得那么好的？因为我感觉你之前好像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一个事情。
其实之前是有的，原因就在于，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能很清楚地表达某个观点，我觉得我懂了，或者说我觉得我已经讲清楚了，仍然是辩论。这件事情也教会了我另外一个点，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不懂自己在讲什么，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能让观众听清楚。因为平时你在工作里，你可以讲一个事情，抱怨说你的同事或者说其他人什么，他们没有听懂你在讲什么。但是你如果真正在辩论场上的话，你会发现你没讲清楚，敌人会攻击你，观众不会信任你，评委也不会把票投给你。这个时候你还能说你自己讲清楚了吗？就你不能这么去说了。还有一个点是，你知道我刚刚提到的是一场比赛有5天6天，就如果以一个周为周期的话，你5、6天都在场下做准备，你们要查文献资料，最后那一天是正式上场。在这6天里面，你还涉及到你如何把你查到的资料转化为简洁的观点，去和你的小伙伴们做这个沟通和达成共识。如果你都不能和他们讲清楚的话，你几乎也没太可能在场上表达清楚了。
明白。所以我感觉是辩论的经历相当于是训练了你如何把一个观点表达清楚，以及输出的一个能力，做内容的一个能力。这些能力呢，其实也是导致你这么能做教程做得那么好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就来到第三个 topic， 能不能讲述一下做了这个面真力教程之后，可能一夜爆火之后，你的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对，当时确实是有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因为那个粉丝其实一开始没有涨嘛，就一点点，会到后面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粉丝涨起来的时候有一点不知所措。主要体现在就是一开始有粉丝来问你，你会觉得只是个别人嘛，你能很好的在私信里告诉他就应该怎么做，但是到后面人一多的时候，你私信就炸了，没有精力去回复，你一个人都不想回，因为太多了看不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是会随之而来一些媒体采访也好，或者是一些商业上的想要和你做一些合作。我觉得其实商业这方面当时第一次涉足进去，感觉还是确实有很多的危险，尤其是你还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难逃过那个坑的，因为你很有可能满足于这个你当时创作的那个结果，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已经达到一种很厉害的一个程度。但是因为我当时创作的心态本身就不是去为了证明什么去做的，所以我当时并没有飘面对媒体可能这件事情确实要提醒大家要警惕一下。如果说各位听众00后，如果你们之后做了一些事情也取得了成果，那么这个媒体你们要警惕一点，由于它的工作性质的原因会加上一些这个比较夸大其词的话，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尤其是录制之前已经说明了这样的问题，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夸大。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一点的话，得提防不要所有的采访都接受，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会让自己看起来似乎我感觉有一些轻浮，也会有一些身边的小伙伴会误解说你是不是已经开始飘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是其实是一个误解。第二个是关于交易，交易这个点也是商业合作嘛，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坑，当然有值得合作的企业，当时确实也有，我们也做过一些合作，但还有大部分的商务合作是一些坑。举例来说，可能是想消耗品牌的名声，因为你知道你做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你做的，比方说有一些是找你去给粉丝租借账号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但其实你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租借的，你不知道他们中间到底是谁，所以说如果出了问题，最后粉丝肯定是毫无疑问会说这个事情是由你来做的。我当时也是非常谨慎，对于这件事情也还好，身边有一些 AI 圈的小伙伴们在一直给了我一些指导，让我跳过了这些坑。
其实相当于是你一夜爆火之后有各种的坑吧，包括媒体，包括商业合作上。我觉得媒体可能是也是因人而异吧，可能像莱森这样可能就比较不太喜欢让大家觉得你自己很轻浮。商业的话我觉得也是可能也确实得就像莱森说的得 case by case， 就是之前的那种卖账号的也有找过我合作，但当时我也拒绝了。对，但是也是可以有一些 合理的商业合作的，对，也不需要就把这些东西当做洪水猛兽一样。
再倒过去反思，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可能之前错过的一些合作者，他们反而是更真诚和更诚实的。
理解理解，可能一下子也眼花缭乱了。
对，大部分也没有接，还是成功的避开了。
明白。那你自己有系统的学过怎么做自媒体吗？
没有，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当时是心血来潮去做的一个，所以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
当你比如说一夜爆红之后，你后面有想过要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吗？还是就是这个事情有影响你后面的一些对于未来的规划吗？
有，但是中间我经历了那些坑的时候，我其实也很谨慎，但幸好有些理性在这里，就是我能够静下心来去问我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我后面没有去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也没有想那么多嘛，单纯想要做一些利他的一些教程，所以就做了。如果说我继续去做了，会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中间有这么一段时间有出版社也找我合作过，中间其实有些疲惫，当时也拉了几十个运营的群，几天就拉好了。发现我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嘛，不知道如何组建一个靠谱的这个运营的团队，而且当时也没有认识到太多像我们00后的正有同样目标的这些小伙伴，当时还没有认识，所以说就有一点心力交瘁的感觉，创作的激情被不断消磨的那种感觉。
明白。其实我当时也差不多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也是一条视频一下子就爆火了，可能一下子粉丝就涨了10000多这样子。对，但我当时没有想过拉群，因为我觉得我拉群之后我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运营这个群，可能也对我的运营的压力会比较大。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后端的一些商业模式，后端的产品怎么卖。我当时其实想法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个创业项目，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我做一些 AI 的内容，用户对 AI 感兴趣，后面就可以来用我的创业的这个工具，大家可以作为我的冷启动的用户。对，所以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做知识付费这样子。不过现在回过头来，也确实可能是错过了一些机会，当时那个风口可能，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对，我也不知道可能当时如果那样怎么做了，可能现在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对，我相信你可能当时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包括你拉了20个群之后，你可能也有点心力憔悴，可能一开始也是拉群，大家有问题，你拉个群就可以解答嘛。对，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群拉了怎么用，有什么用，就可能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消耗，大家来白嫖你。如果是我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要商业化的话，其实只拉着20个群，以及你自己可能也可以去做一些商业化的尝试。对，不过我觉得也不需要后悔，就是你也不知道如果你当时那样子做，你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李一舟，但你也可能会继续成为现在的莱森。
确实很难评价这件事情到底最后会怎样，但无论如何现在我觉得我是走在了这个正轨上，因为还有一些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比方说我想做的一些事情，真正想做的是用这个 AI 去改变教育的这些领域，因为我觉得 AI 它能够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它能够让这个教育资源实现一个很大的平衡，因为以前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老师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因为资源供需关系不对等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I 之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到今天为止，直到录这些播客，我都没有看到一个交互形式让学生能够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打算继续去学习和深造一些跟 AI 技术和底层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走在了一条我自己期望的一条道路上。
明白。做教程也只是可能当时有这么一个契机，你做这个教程，做这个自媒体，你其实也没有说想这个自媒体后面怎么样，要变现啊，还是说怎么样，它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你有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在。不过我觉得可能也是看人，你把自己做自媒体这个事情定义为你想要去做商业化，你想要去支付费，那你可能就做课程引流到私域群再去做付费。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想做商业化，你可以你只是做课程，拉群的话可能也只是对你的一个消耗。
但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到自媒体上来的，直到那一天我把一些我要完成的铺垫全部做好之后，我不是说憋大招啊，我是说要做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必要的环节以一种全新的教材梳理出来的时候，我会重新用到这个 B 站来帮我去托管一些课程，再次开源给大家。
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媒体这个事情？
自媒体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创作和消费 这一对概念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知道有些运营叫做你的账号必须要足够的垂，就是你要做一个垂类，你不能说什么都做。但我个人其实不太倾向于这种方式。你知道 YouTube 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创作者呢，他们不仅仅是会发学习上的一些技巧，他可能还有生活，还有几个不同的栏目。就所以说我不太希望会被关注者牵着鼻子走，或者说被一些所谓的运营的算法的压力去牵制。我觉得那个账号它必须代表我本身，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满足的。你唯一能区分开你和自己的方式就是成为你自己，就是创造你自己要写的东西，那些不同的东西合起来成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希望我的一个账号呢类似于极客，但是它可能是一种视频的形式，通过分享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有用的教程来组成我叫做莱森的这样的一个账号。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创作者这个观点，我觉得每个大学生可能都需要去成为一个创作者，你需要有自己的作品。当然这个作品它可以是 B 站视频，也可以是你的文字、你的文章，也可以是你的极客动态，也可以是你自己的一个软件的作品，也可以是你自己用 AI 做的一个视频也好，这些都是你的作品。你可以发在社交媒体上，让更多人立体的、全方位的认识你。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很多大学生还是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平时大学四年你可能还是做一些和考试有关的事情就好，但除此之外和他专业的事情那可能做的是特别的少。这个事情导致最后投简历的时候不知道简历上写什么，或者是拿一些所谓的一些可能杂七杂八的事情就硬往上硬凑。这件事情就有一点不是说站在面试官的角度会怎么想，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哈，站在一个找战友或者说找队友的一个过程中，我没办法通过作品来了解你，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账号，这个账号能定义你自己，上面有一些你自己的作品和你的或多或少的对于你自己的感兴趣的话题和专业的一些思考和观点就可以了。
对，其实个人说明书也是一个作品。
对，我觉得是飞书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倡导。
对对，说到简历，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可能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去卷一些实习。其实我觉得很多实习呢，其实你毕竟是工作嘛，你其实是在给老板打工，或者说给你在做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它可能不一定是属于你的，不一定是你真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对，你可能只是一个螺丝钉，你只是一个边角料。之前我不是做了一个咨询嘛，有一个同学他就咨询我，他说他感觉他做了很多的实习，但是他很多东西呢都是依托于平台的，一离开那个平台之后呢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做了，因为那些东西都不属于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甚至有点可悲的吧，就他把自己物化了，就把自己异化成一个工具，去安在某一个螺丝里面，去帮助那个东西转动，但是自己脱离了这个大的庞大的体系之后，自己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他甚至没有思考过我是谁，我有什么作品能够让大家去了解。对，可能简历里都是比如说我给谁打过工，我给谁打过工这样子，感觉这个还挺，对，有点遗憾，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你应该要拥有一些你自己的东西啊。我好像看到了你这个一直在给别人打工的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你。我对，反而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从来没有打过工，或者说他可能背景也不好，但是他就做过一些自己的尝试，有一些自己的作品，他可能是一个公众号，可能也是一个什么知乎号。我今天就认识了一个，他说他就做知乎，后面做公众号，也是做 AI 相关内容的。我觉得这也是你自己作品啊，会让人更立体的认识到这个人，也会让人觉得这个人酷的。我就有这种感觉，确实会有点遗憾。
对，我之前还做过一种尝试，你刚刚不是提到运营的事情吗？我当时就 AI 还有一些自动化程序，比方说那个 Zapier 去集成了一些发帖的一些工具，就一些类似于机器人的东西，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当时就打算去做一个付费，但我后面就把所有的流程都已经做完的最后要发布的时刻，我当时就打住了。我当时就觉得虽然说这件事情看起来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就比方说你能把一些新闻整合起来，当然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大家降噪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但是当时总觉得如果你把那个东西总结下来，你转载一篇别人的文章，或者你转载了很多篇别人的文章，你有一半以上的都是去转载别人，我会觉得有一点难以定位你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难以定位哪些东西是你的。如果说我看到我的账号全是转载了别人的内容，我会难以忍受我自己。
明白， 你不想做一个搬运工，你想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
对，但其实两件事情也可以同时做了，不过那也是去年的事情了。
明白。莱斯，你刚刚提到你想要做一个教育的产品，对，那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 topic， 你有想过你自己未来的规划吗？
哦，对，未来的规划 是比较一个明确的，其实我当时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 AI 而改变嘛，因为当时也是受到了极客的影响，因为当时在极客受到了太多的人的照料，因为他们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嘛，领我进了这个 AI 的世界，以及去用科学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些方式，就比方说给了我一些书籍让我去阅读之类的，我当时就觉得也许我真的能去用 AI 做一些不是说很大的功能，就是一些很小的功能，但是能够完全去改变大家的一种交互习惯，让学习更轻松。因为我之前说我不是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所以说未来的规划是必然会去选择独立开发一个产品，那这个其实也和我的毕设有关系了，毕设也正在打算去做第一个版本，去做一个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的一个软件。
那你想做一个自己的产品，你是想创业吗？还是说怎么样？
对，可以，你可以说创业，你也可以说我是在做一些小的产品，但无论如何，这些产品是因为出自于我自身的原因，我自身有一些痛点，我自身关注一些问题，以及我身边的小伙伴遇到的问题，我想解决它。对，我觉得太过于长远的目标很难去计划，所以把短期做好就行。我们甚至都很难预料到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你现在目前的规划就是先读书，去做一些产品的尝试，至于未来是创业还是打工还是怎么样，都是琢磨不定的吧。毕竟可能未来一年说不定 AI 有什么更新的一些发展。
对，但无论说创业还是打工，我觉得都是以一种创业的心态去锻炼自己，因为你不能让别人来管你。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创作者的这个身份，就是说我们得有一个自己的号去摆明，或者我们自己的博客去摆明我们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和我们的一些关心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等待被安排任务，我们被安排任务，所以说我们只能去执行，说他给我发了一个任务，我去做它。那至于我关心什么问题，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能力。你通过就业是没办法学习到创业的知识的。我们大部分人说什么你必须得去大厂里就业两年你才能创业，完全没这种说法。就很多时候人会自圆其说，想说一些就可能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一些话。
非常赞同，明白。我觉得你的心态已经可能和我也挺像，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打工，还是要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肯定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tartup， 还是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生意，或者说是个体户，这样其实它没有差别啊，只是说它都是一种个体，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你的，就是以这样的超级个体的身份去生活在未来。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AI 给我们指明的一条方向，就是随着 AI 底层模型的增强，我们能越来越轻松地学到一些原本学习成本很高、门槛很高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专注于我们自身，尤其是学习到多面的能力。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假想一个队友，我当然是这个团队里面必须要有领导能力的人，但同时我希望我能够给我的队友提供非常靠谱的一个技能，所以说我应该在这之前呢认真做好我自己的一些能力，在这之前呢我就认真学好我自己的事情，为找到未来完美契合的一个队友做一下一些准备。
OK， 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边了，感谢莱森的分享，大家拜拜。
拜拜。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点击订阅按钮不错过我们任何一期的更新哦，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分享，如果有想听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show notes 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下期再见。